嗨，欢迎收听茶碗蒸说，我是蒸。我们节目是以自我成长与来宾的访谈中去了解人生的很多喜怒哀乐以及高低起伏，希望可以让大家换一个角度一起看到善良跟温暖的世界吧。
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浪徒来跟我们录音，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惊讶，这应该是我再次跟浪徒第二次合作，然后我们这一次录的主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很神奇的，对，
非常特别的一个开启，对。
而且我觉得是缘分使然，就是真的是因为去一个餐厅，然后看到那个猫咪的限动，然后就标了你们，想说，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一集这样，然后我们就串起了这个暌违两年，
莫名其妙，然后
两年呢。
而且那个这个串起那时候其实真很单纯，只是想说，你有 tag 我吗？你把它放到那个线段里面，对，然后我也是回复，没想到就一来一往聊了，
超夸张的，我们大概聊了三四个小时打字哦、喔，打字的时候也是，就想在台中为什么不要见面出来讲呢？硬要打字打字多花时间打字的时间都可以聊多久了？
真的是。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好
雷同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先请一下Sean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对，
大家好，我是浪徒的Sean。
那你们想要介绍一下浪徒？我相信虽然大家一两年前有听过，但两年前了，现在浪徒已经是完全蜕变成就是更2.0的版本了。
希望是啊，不应该这样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其实也很想要知道，就是大家眼中的浪徒是什么样子的。那就在这两年的努力之下，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有几个不一样的产品，就是浪徒通报平台，然后浪徒小猫频道，对，然后再就是可能大家不一定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自己自创的轻松产吸附型矿砂。对，那现在目前就是以这样的模式在市场当中让大家了解浪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品牌。
因为我们现在是我来到浪徒这边一起录音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是远距，所以要跟大家讲，我们这是实体录音，有大概4-5只猫跟我们一起录音，
5只，真的要睡觉，
对，有又在抬手了，伸懒腰中，对，
有，我们还为了欢迎真来，所以。花了一点时间再重新调，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虽然是平常就是也是蛮忙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排程工作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因为搭配我们矿砂的一个特性，我们就是大概2-3个礼拜需要做一次清洁。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清洁的过程当中，顺便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些摆设等等的。像这张桌子，其实它本来是在那边
哦。
对对对，就本来是不是靠这边的墙，是靠那边的墙。
为了茶碗蒸说 setting 一下，好的，
对对对，也是不错啦。但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月都会做一次这样的调整，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来讲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心境变化，就是这件事情，不管是说环境的整洁度，还是说就是因为摆设的变换，其实做完之后心情也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我觉得有点重整自己的感觉。我也是靠整理房间，然后可能做一些断舍离啊，做一些环境优化，有点生活感、仪式感，瞬间充电自己。
上升处女，
我觉得跟像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是，我还是想要先请你们介绍一下，说目前你们这边可以领养的猫猫有几只，然后大概是怎么样？因为应该都是米克斯。
对对
对,
对，
那大概他们有几岁啊？什么什么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一次难得可以来到茶碗诊所，然后我们听众都是一些我们那时候宠物国童嘛，一堆爱狗爱猫，就我们这些都很爱动物的人士。那我也相信，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一集，如果有缘的人，大家可以去他们的 YouTube 频道看一下这些猫猫带领养的猫猫。那也可以请Sean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有几只是可以让大家领养的啊？大家可以怎么看到他们这样？
现在目前的话，总共是有5只，对，在现场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年纪 来做一个顺序分配。
他们在听哦，他们在旁边听哦。
最在这边待最久的啦，在这边待最久的好了，他是现在是2岁，他叫三宝，那我们昵称他叫宝宝。对，那他在这边就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一个孩子，他是女生，是三花。那他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在1岁以前 其实都是非常封闭而且蛮凶的，对，尤其是他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两三个月哦，哇，爆炸凶，是你一靠近他就直接出手打人，然后是一定会流血的那一种。现在是龙珠，你等一下再介绍，
等一下介绍
你不要抢，没有，他其实都这样，他在影片里面也常这样，他就是靠声音啊，靠行为来抢
刷存在感。我在这，我在这。那我想好奇，三宝他是不是因为三宝？
对，
他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你好像说人家开车三宝，你知道我想说是三宝吗？怎么这样子？
哎，对，不要这样讲，因为他的他兄弟姐妹嘛，其中一只叫做八宝，就他们就是比较可爱的啦，比较可爱的。
那我想问一下，三宝会有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可能有点攻击性行为，会封闭自己，是不是因为在抓扎的过程中，或者是因为他有受到怎么样人类的一些？因为我记得很多流浪猫可能有遇到一些不是那么友善或什么的人，他们才会有排斥性的这种。
这个我就真的比较不清楚，因为以浪头的经验来讲，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龙珠在爬，
他在爬
位置。
对对，没，因为他很大只，所以声音特别明显。就是他们那时候总共是三胎，三个同胎，对，一只叫吃不饱，一只叫黑宝宝，那他叫三宝，因为他是三花啦，叫三花宝很怪，所以那时候就是叫三宝这样子。那其实很奇妙的事情是，他们三只都蛮凶的，对，他们三只都蛮凶的。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北屯，对，所以
其實我们第一次录影的时候，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有可能其实有见过面，主要是那个当地的区域，其实他们那时候三只都是来来往往的，它不是一个固定地定点，
这样自己在那边这样子。
对对对，那可能会有人喂食
啊，
对，可是并不是那种
很亲
近的。对，据我们所知是这样子。那因为浪图在执行又不行动的这个角色，担任的这个角色比较偏向是协助者的角色，就是说，当他们今天有这个请求，或者是说刚好有这个需要，那希望我们可以来帮助这边的浪猫的时候，我们就是担任在协助的角色去帮忙做诱捕。那所以其实对于现场情况，或者是这些猫咪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可能不会那么明确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情是他们来我们这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比较算是一个就近的观察者去了解。
我大概很理解，有点像是你们有点像中间介入，然后去辅助这些猫猫的，然后诱捕完之后，對對對對對，因为我记得有一些是野放嘛，
对对对，
就抓扎完之后就原地野放。
以我们来讲，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诱捕行动，基本上都会是以采取回置，就是原放的这个方式来执行，就是也是所谓的 TNR。对，那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就是以当时的行动当中来讲，比较幼小的个体，就可能还不满四个月的，那我们可能就会采取就是养肥优先的这个政策，然后来尝试看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先试试看能不能够跟他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比较正向的互动，然后再从这些正向的互动里面去判断他有没有可能可以有办法做到亲训。对，那比较幸运的事情是，虽然吃不饱，八宝跟三宝他们三个都是相对比较激动，然后比较凶一点的猫咪，对，但是其实他们的本性都是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除了三宝现在还在这里之外，可是其实吃不饱跟八宝他们都送出去了，对，而且都是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就送出去，所以我们觉得很感恩，然后也觉得很特别，就是还是会有人想要挑战啦。
我觉得是缘分耶。
对，
我觉得是缘分。
因为像我觉得吃不饱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它是一只橘白猫，它那时候送养出去的时候，它其实还是蛮凶的，然后认养人来的时候也完全没办法摸，但是它带回家两个月之后是可以躺在腿上的，
那是真爱耶，就是愿意带一个比较不是这么亲人的猫。刚开始，
对，就是我们也觉得很感恩，但是就是也欢迎很多这样的勇者出现，
欢迎大家挑战自己。
那八宝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八宝特别的地方是三宝讲错了，三宝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他是来我们这边一岁以后，忽然间自己开窍，他想要跟人类互动。 他想要跟人互
动，开心门了啦。
对对对，他发现好像跟人类相处蛮也蛮 OK 的、嗯，对，所以他目前就是除了就是他有时候会比较调皮一点，就他会上上下下这样跳、嗯，对。那我们就是现在以现场这个环境来讲，他现在是关在笼子里面的，嗯、对。但是以我们就是以一个时段性的，就是这个时段我们会把它关起来，那可能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再把它放出来，
轮流放风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嗯、或者是说这个月他可能在笼子内，
对，
下个月他可能在笼子外。对，我们会做不一样的测试，然后去确定说它适合哪一种饲养模式。
所以像龙族可以一直在外面，是因为它趋近于亲人吗？
它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对我们来说，对，
人人好的孩子。
对对对对，
你讲到它突然张眼睛了。
对、啊、
它本来在睡觉。
它其实哦，其实它的身世我们还没有在那个我们的频道上公
开。那要保留一下吗？大家去账户看吗？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讲，因为其实我们有特别拍那段影片、嗯、对，有拍了，但是一直都还没有找到适当的
时机点
来讲。那我就稍微简述一下，因为还是想要帮他曝光。
对
对
对,
對, 對, 對，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很乖的
龙珠。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到处跑的关系的话，我绝对要养他。虽然他不喜欢我，他都去抱象呀、啊、然后迪神他们啊都完全看到我然后直接扭头就走。哎、欸，
他可能就是想说、欸、他可能就是你讲的那一种，就是他看到你可能是比较黑白的，看到我们是彩色的那种。
哦，
也许啊，我不知道，
没关系。
就是他自己本身，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为什么这样讲？他是我去外地出差的时候遇到的猫咪。我要离开那个 场所的时候，他刚好就躺在我的车子旁边。
他选定你了啦。
然后呢，我要离开了嘛、嗯，可是他不走。然后我就走上前去。那通常如果是浪猫的话，
他就走跑走了，
他一定就会跑走。
对，会跑，
但他没有，他就没有。我就想说，是怎样？真的觉得我们不能再收养，我们已经三只了，再养真的会。
他就是选定你了，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他是真的很特别，是因为，这个故事到这还没结束，是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就是来出差的，我什么工具我都没带。我如果我真的想要帮他，还真的需要一点点缘分，需要很多的缘分。对，可是那个缘分怎么产生？
对，
是我手摸手靠近他之后，他没有闪避，他让我摸他，他让我摸他的背。我到这里的时候，当下我真的已经觉得很惊吓，因为不太可能可以这样。
浪猫
啊、
欸！
对啊，浪猫。然后再來就
是，
我不确定，但是它蛮胖的，所以也是有可能有人在喂。但是就是说，但是它现在趴脸朝下趴，不想听。
对。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来讲，就是通常啦，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拍照片，会拍影片，因为为了频道的话，我会拍、嗯。但是在那个当下实在是太突然了、嗯，所以我没有记录到这个部分、嗯。对，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就是我把手伸出去了、嗯，我摸完背之后的下一个件事情，我就想说，我抓抓看它的后颈。
哦，因为后猫咪如果让你抓后颈，就代表信任你的意思。
对，而且就是它会比较稳定。
哦、
如果抓得起来的话、嗯、对，因为像如果像三宝的话，他就是也是稍微会闪躲、嗯、但他最后会妥协、
哦、
对，但是我们是已经跟他相处了、嗯、
那么久了
、嗯、快要两年时间他才愿意让我们抓、嗯、但是一个才刚见面的猫
对,
对，就是有点困难，可是他让我抓了，而且是我整只都提起来了，他都无动于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要把你放到我的车子里面了，你如果觉得可以你就跟我回去，然后我就把门打开，然后把它放到后座，我们关起来，然后我们就开车回来了。
好夸张，因为他真的选定你了。因为
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刚好在要离开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嗯、他是看着窗外想说，哎，窗外的景色已经开始要变了，怎么回事？过了两个路口他自己坐好好的。我觉得他好特别，因为他真的是坐在副驾，然后坐的 很舒服，你知道吗？
我刚刚看他觉得很像人，说真的，
我觉得
他有一些，他都很常诚实，故作诚实走。
他都，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遇到以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特别，在这个排行榜上一定是前三特别的小朋友。
我就我们刚刚跟向录音之前，
嗯，
其实我们三个聊了很久的事情。然后我刚刚沿路这样观察这些猫猫，然后我就真的觉得龙珠就是他，就是心里，你们就是他心里面的主人或是爸妈。我觉得，因为很明显他就是跟我们很友善，可这个友善方式跟你们是不一样，就像你跟你爸妈友善，跟你跟叔叔阿姨的那种感觉。对，我就觉得哇，他应该是，然后加上听完这个故事，
需要
又更确定
看他本人的意见，本猫的意见怎么？他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有点不确定他能不能够送养。或者是说不确定他到底几岁，因为如果他年纪如果太大的话，其实是不利于送养的，会比较困难。那后来就是请医师帮我们就是做
检查，
对，然后确定大概可能抓三岁，三岁多这样子，还是一个稍微不上不下的年纪，对，但是他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小朋友。他很需要人类，他真的很需要人类，他绝对会是那一种会在门口等你的那种猫咪。对，他真的是。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到底猫咪到什么年纪的时候是就是市场上面大家比较不会想领养的？因为蛮想要跟听众分享的是说，其实我觉得成猫也没有不好。因为你看我刚刚在这里，
其实很棒，
对，我刚刚在这里待了三四个小时哦，我都跟你讲过很多遍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不能养猫的话，我觉得要养它，虽然它不喜欢我。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我觉得大家有一些迷失，我也想要请炫可以帮我说明一下说，说第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年纪，可能在你们做了这两年多，然后再做这样子就是领养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家其实普遍比较喜欢小猫，可是大概在多少岁会有一个？
我觉得通常来讲，以猫咪的那个体型变化、成长的状态来讲，大概六个月以后就会趋近是一个成猫的大小，所以它的体态大概在六七个月以后就会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但是就是说，可能在一岁以后的那个领养率是会大幅下降很多的。那其实在六个月那个送养程度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大家都会比较喜欢两三个月
奶猫那种，
没有，奶猫大概要一个月
哦，
对，但是一个月的奶猫要养其实是蛮困难的，我们自己也不太接这种案子，因为很辛苦，而且人类不一定可以养得比猫妈妈好，对，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接两个月以后的啦，就是他基本上已经断奶，然后已经可以离乳开始吃那个干饲料的情况之下，对。那我觉得大家先不要论它是不是一种迷思，可是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一个人类要需要这些宠物，好，他就是希望一个陪伴。那他为什么会想要选一个比较相对小的一个幼的个体？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人类的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我想要陪他长大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应该是说我保持的就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我觉得什么人就会适合养什么猫，那可是不代表你适合你就一定养得到
啊，
因为真的
缘分，
真的缘分真的是太奇妙的事情了。对，
那我们还有另外三只猫的介绍，
哦，
很像龙珠的，
哦，那只是阿苗。阿苗的话其实它也是我们这边的顽皮代表，如果大家有看过影片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他就是那个会很喜欢跳到
天花板
上面，
天
哪，对，
好恐怖，
很难抓，但是他本质上就是他也是一个小孩，他们两个其实同岁，都是等于说都是三岁左右，那他是我们那个在天马的时候遇到的猫咪，然后那时候他那时候还很小，对，然后是当时的那个爱爸就是先带回家养， 对，可是因为他们家还有其他的猫咪，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磨合的关系，所以后来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再转接到新家这样子。对，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讲就是接的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对，那他其实就是他也不是不喜欢人类，他很喜欢人类，那他比较多是属于那种互动型的，他喜欢玩
啊，懂懂，调皮捣蛋的幼稚园孩子的那种感觉。
他也很喜欢小猫咪，他很喜欢跟小猫玩，
亲人又亲猫。
对，可是他不喜欢跟他同年龄的猫咪。
难怪他们刚刚两个在那边会一出手的感觉。
对，会有点对峙的感觉，对视啊，对。但是他本身他喜欢小猫，他喜欢当大哥，所以很有趣，就是
很可爱，
对，蛮特别的。那另外跟他现在目前同笼的也是娃娃，他在我的眼中就是他就是三宝小时候的缩影。
现在在封闭中吗？
他还是封闭中。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比较偏向是青训的过程非常缓慢，因为他现在才一岁
哦，还小，
就很像一年前的他。对，所以其实也因为有三宝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刚好遇到他了之后，就是也想过就是要不要放弃。就曾经想过很多次，因为其实我觉得猫咪 YouTuber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都会遇到他想要有一个可能刚好会遇到一个就是需要青训的对象、
哦、
那他可能会想说要记录一下这个青训的过程、
嗯、
但很不巧就是这两只就不是那种可以让你循序渐进拍
成长历史的感觉。
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慢，那所以我们后期也就是选择就是随着他，
就是让他照着他想要的方式成长。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也是一个陪伴，我觉得。
哦，我刚刚觉得很伟大，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我是真的很，我就是因为太爱猫跟狗了，但是我知道我就是没有办法善尽一个陪伴，或是如果他们有一天真的离开了、
哦、
你看温离开造成我多大的伤害、
嗯、
那如果而且我跟温还只是朋友，很好的朋友、
嗯、
那像如果跟猫猫他是跟我一起生活十几年的、
嗯、
我那时候爸妈禁止我养任何宠物，是因为怕如果有一天我的宠物离开了我会想不开，我也会离开、
嗯、
没有那么严重、嗯、可是他们就是会担心说你可能会走好几年、
就是、挫折太大。
因为他你看像我们你的浪图我的茶碗蒸对我来讲都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大家所知的那种生命体，他就是一个频道，可是他的精神意念其实是跟我们很心意相连的、
嗯、
那如果今天是一只猫猫，然后他如果跟我五年十年，你看我跟他说跟温我们认识三五年，他的离开造成了我很大，我大概半年吧是不想跟任何人类讲话，我连最好的朋友都说你们真的暂时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会影响到就那个低情绪跟低气压会把大家都拉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能量里面、
嗯、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家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关系、
嗯、
就是因为我从我有记忆以来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家都有养狗，对，我是从小就认知我们家是有宠物的、
嗯、
对，但我们家从我小时候我有记忆以来都是狗狗，可是带我到三十岁的时候我领养了新的宠物，就是浅浅默默的时候是猫咪，然后第三只阿牛也是猫咪，就是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一个人生历程在走。对，
所以是有点像从狗派变猫派嘛，
对
一点点。
对，
可是狗派原因是因为家里养的，不是算
是自己。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些因为对猫跟对狗的方式的差异，所以有自省的地方，然后也有就是对生活上面的一些看法不一样。
可以分享，因为我之前跟兽医师就毛之音他们录的时候，我知道说狗狗的话一天至少要散步两次、
嗯、
可是猫猫的话它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居家环境下 它是要的是一个垂直的生长空间，可是狗要的是一个平行的，
对
对
对,
對
平面的。
那你刚刚说可以自省，或是你从这些猫猫就从狗派变猫派这过程中你有生活上的觉察，这我很好奇耶。
我觉得是个性的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怎么样选择去对待 另外一个个体，就是说以我从小来讲，哎、欸，对，我这我们没有聊过，
对，
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是因为我从小就养狗嘛，所以我本来以为就是我可能在认知里面会认为狗狗就是长那个样子，每一只狗狗可能都差不多，因为他们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活泼，然后是以取悦人类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嗯、
对，那所以我从小养到大的狗大部分都是他们看到我们很开心，然后他们很希望借由他们的情绪来带领我们去陪伴他们，
对对对，
一种是我觉得算是他们主动、
嗯、
我们被动，
对，
我们有点像是在被动的付出，
接受他们的热情跟
活泼，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他们热情跟活泼，
对对对对，
导致我们也热情跟活泼了，
对对对对、嗯、他有点像是一个润滑剂或者是一个、
嗯、
引导的一个角色，可是当今天我面对的是猫咪的时候、嗯、就完全截然不同。我真的应该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是我那时候带亲亲默默回家的时候，我是在猜他们现在需要什么，他们现在是要吃饭吗？
你变主动了，你从被动得到狗狗的爱变成主动给猫猫爱，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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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一种我变成是我要是一个很努力的观察者，去了解他现在可能会有什么。
就是如果从狗狗的话来讲的话，好像从你们是你被它影响情绪好的那一边、
嗯、
然后带它，就是它会一直表达说我就是要怎样我就是要怎样，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带它散步啊，干嘛干嘛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变到猫猫的时候，你会变成你要去一个倾听者跟观察者，那个倾听不是它会跟你讲话，是倾听观察这一只猫
它
想要传递给你的行为表示是什么，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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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好内敛的爱，
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就是那一天，在那一天遇到浅浅默默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爱狗，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一定了解狗狗对他们来讲的角色是什么。他们虽然可能也把狗狗当孩子没有错，可是对我来讲，他们的差异是什么？是我觉得狗比较像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是那种很嗨的，很活泼的，他希望你快乐。猫咪的部分就是，也不是说他特别弱小，可是他的那种文静状态是你真的要静下心来去理解，
要花时间
对
去了解他，有点是开他心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狗狗是超外放的嘛，什么都跟你说，什么都跟你说，这样子。
他可能不需要你帮他开门。
狗可能他一看就直接舔你，然后扑上你，然后就完全一直去，你需要狗狗 stop stop 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猫是那种你希望他多一点，表达多一点，然后你多跟我讲一点，你可以多散发一下你。
所以我觉得跟猫咪的这个互动，跟狗狗的互动真的不太一样。对，
哇，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嗯、因为 很多人可能他是猫派，他可能就一直都是猫派的，
对，
我第一次听到狗派跟猫派的这个转变的心境跟这样、
嗯、但我也没有说因为转变成猫派我就不爱狗，只是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新的历程、
嗯、
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家的就跟我成长比较陪伴比较中在中期、
嗯、
就是从国中到大学这段时间、
嗯、
是我们家的另外一只老狗，那他离开了以后就是他留下了当时的他自己生的两个宝宝、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很严格的法规限制啦、
嗯、
对,
对，
但是那两个宝宝就变成从大学然后再陪我到现在、
嗯、
对，可是其中一只去年离开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比较多，对对我来说，他其实他们现在就不是朋友，他也是小孩、
嗯、
他就是老小孩、
嗯、
对，这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可以是说，因为跟猫咪这边的一些相处过程、
嗯、
所以其实转化过程变成是我现在在对我的这边的老狗小孩好了，会变成是另外一种心境，是我可以知道他们可能需要什么，因为他们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
有活力可以表达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可能会，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好像可以理解。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不管讲狗狗或猫猫，我都会想到人类耶。
对，
你就想我们从国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打打闹闹啊，国高中什么这样，到大学到出社会的这些朋友，因为我的像我的朋友很多是从国小跟我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很多，哇，年纪已经暴露了，可以跟到十五年，就是我就会觉得像你刚刚讲的，跟狗狗有点像是我们互相陪伴彼此成长，
对，
他从我们跟他从我们打打闹闹，我们都很有经历，然后我们都还没有被社会的很多摧残，还是好坏都没有遇到的时候，我们从零开始一起扶持彼此成长。
对，
可是跟猫猫有点感觉，好像是我们独立的个体，
那个对象的投射不一定一样，但我觉得，就是你是真的认真的需要去为另外一个生命去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比狗狗更不善于表达，对。
而且我觉得猫咪，我很多身边朋友养猫嘛，我都觉得猫咪真的是一个很，我不能说难相处，但是就是很内敛，就是有一些猫它就是把你当室友，他觉得说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已经把你当室友，已经是给你的恩赐了，这样已经你没有办法想到说我、哦、可以跟狗抱啊什么什么这样。猫他还要他很有自己的个性，
对，
他觉得说你不要来烦我，
对，
然后你就给我吃饭，我要喝汤，我要喝水，我要猫砂臭，什么这有点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看过我们家养过蛮多只狗狗的，当然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个体差异没有错，可是我觉得。狗狗们的个性感觉都蛮
外放
像，对，都蛮像的，对。可是猫咪真的不是这样，
每一只
猫咪真的都不一样。对，我们家三只，就我们以我们家三家养的三只前猫牛，三只个性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怎么去照顾一个
个体
，对，而且。有点像是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刚三十嘛，所以有点像是真的是在照顾
小
孩，对，然后你去理解说他们的表达模式啊需求啊，然后他们怎么彼此相处啊什么之类的，
真的
就是真的是对，真的是一个比较像是在为另外一个生命负责的一个过程。
我有个好奇耶，会因为你养了三只猫猫之后，你未来就不想有小孩吗？因为已经有三个小孩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来讲是一个变化球，对，因为其实曾经我也会觉得我可能不会有小孩，或者是可能不会需要
有
就是
小孩
这件事情，对。可是因为原生家庭的一些变化，所以我现在是有小孩的，要照顾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的事情，可是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变化，然后导致说，我就，谁怎么样不喜欢我的？我觉得我的人生比较变相是它出现了什么，然后我去接纳它，
顺流。
对对对，当然可能前面还是会有一些抗拒，没有错，但是
纠结，
对对，但是整体来看，其实是。学习去怎么去接受这件事情，
臣服。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面对前牧牛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可能可以把这些东西，再交换到这个新生的这个小朋友身上。
我们刚刚还少介绍一只猫咪，
对，
我要赶快让他介绍，不然他是最小的，不代表
他
要这么晚介绍。
我们刚才有说啊，照年纪、啊。
对，可是他已经中间有经被偏体之后，他要
他
是刚买
的。他是最、他是
年轻的，
他是最年轻的。然后他是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天涯的过程当中接到的小猫。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脚有点受伤、然后是在动物医院的时候被医生检查到的。对，但是并没有到很严重，所以还算顺利。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他现在在上面嘛，
真的，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
剛剛跳上去，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现在的行动啊什么都很 OK。那为什么会想要留呢？是因为他在我们接回来这个过程当中，他表现都一直非常的优异，
优生，
对对对对对，
优之优生等级，
他好乖，而且就是你进去接看他、然后开门啊，他都是处于一种迎接你的状态，然后他很容易呼噜。
啊，
然后也很好摸，然后就是她其实都是一个，她就是一个很温顺的小女孩。对，然后我们后来把她取名叫杨姑。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取名的一个机制，对对对，就是说可犬虎斑类的，我们就是叫瓜字辈，什么瓜什么瓜这样子，对，不论蔬菜水果都可以，但是就是都是什么瓜这样子。然后这个白底虎斑的，我们目前就是取名就是用
菇类，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像三宝他们的话是，
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同台，刚好你来之前就是上个礼拜吧，对，我们刚好送出去了两只橘猫，然后他们也是两只同台，然后也是非常可爱的两个小顽皮，对对对，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全橘，然后身上的斑点呢也花纹路也都就是我觉得算蛮特别，因为它是偏浅色的。对，然后刚好他们是一公一母，虽然我不确定谁是姐姐谁是哥哥，对，但是我看到他们那个当下我就想到狮子王，所以我就帮他们取名辛巴跟娜娜，
好可爱哦。
对，然后巧的就是说对方他觉得我们这个名字取得很好，所以他们就沿用。
在领养之后是可以改名字的？
可以啊可以啊，他们想要叫什么都可以，甚至说我们现在叫他可能叫乳名好了，但是实际上等到他认养了以后，就是他想要改成别的名字，甚至是说他在宠物登记的时候要做登记的那个名字的时候，那都是可以改的。对，因为猫咪们大概要，我觉得他一岁以后，他才会比较认真的知道，哦，这名字在叫我。
哦，
对，你知道同一个名字叫一年了，你才知道。
你叫龙珠，他知道你在叫
他。他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开始叫他大橘。
可以中间一直给他乱改名字。
因为是说你也不确定他这个过程当中会是，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过渡期，对，它是一个过渡期，它在前面这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个有点像是对对对
自我探索跟你探索，
对对
对对
对，互相的一个
磨合阶段。
所以像比如说像杨姑好了，一刚开始的时候它也没有名字，它是没有
no name，
对对对对对对，它是
特务，不能讲名字，
它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是后来渐渐的有一个情感的基础之后，然后才开始想到。那不然我们帮他取一个名字好了，那才从那天开始认真的去用这个名字来跟他对话。对，
我觉得真的是好棒，我就是我，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很喜欢这五只猫，很想了解他们的话，可以真的可以去浪读，因为他们都会做一些生长的影片，跟着他们成长，不一定要看猫咪的喜好。
我们会有两种型，就是以猫咪日常的这件猫房日常来讲，会有两种形式的影片。第一种就是随拍，然后随播，所以就是有点像是 live show 的感觉，他们很像是现场的演员，然后他们就是突然间就被 take 到说，哎，我叫什么名字，我露出了，然后我这个画面在演什么部分之类，他就是在这个日常里面介绍说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在这一支影片里面会有很多支一起露出。对，那另外一种形式的影片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以某一只为主角，对，那我们可能就会在那支影片的后面打上特辑，比如说像龙珠就有他自己的特辑，就是洗澡
七龙珠，
对，因为他叫这个龙珠，就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点，
对对对，白
色的点点，他其实不是全橘猫。然后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一刚开始数的时候只有四个点，洗完澡的时候就
变
成七个点。
哦，他喜欢七龙珠，
还是剪辑师发现的。
我分享一下我在浪图这边的三四个小时的心得，就是从不管是对小猫，就我们刚好看到的小猫，到这些就是待等到有缘人的这些猫咪，这些也好，我看到的真的是很，我自己觉得很无私的奉献，就是我觉得那个信念很坚强。你看我们认识了两年多，虽然我们中间都没有什么，就大家彼此都在做自己的生活，因为真的很忙，然后因为我
彼此的课题啦，
对，就是像我一失去了我的伙伴，那像他也有失去他的一些部分，对对对，一些亲人一些部分这样，我们各自都体验了很多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在这样子的自己的生命蓝图之中，我们有很多重叠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比两年前的我们更成长了很多，
对，
不敢说变成很棒的人，可是我觉得变得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好像默默的 接上了彼此现在又到了一个同样的十字路口。
嗯嗯，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是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你们也刚创，
对，
茶碗蒸也刚创，
对，
然后那时候没有失去温，你们没有失去行亲人，那时候这些就茶碗蒸也好或是浪图也好，这些品牌也还没有雏形，就还在摸索，
对对对，
他们各自都在摸索他们的定位什么这样。两年后因为一个餐厅的摆件让我唤起了跟浪图他们之间的这个缘分，然后我觉得整个环境我自己觉得是他们真的很被善待，跟我想象的像是中途之家或是需要就是要大家去领养猫咪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为的就是我之前有时候会我曾经很想领养猫嘛，然后就看到他们可能就是一个笼子一个笼子，没有像你们这样可能还有就是垂直性的笼子，这样他们可能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然后可能就开直播然后让大家看他们什么什么这样，就是 我感觉到的是你们又有亲训，你们也会想要留一些他们的成长故事也好，不管是领养的方式或是他的特辑的方式也好，然后你们会很想去知道他的性别啊，或者就是我看到了虽然他们这些猫猫他们最后会有自己的 forever home， 就有一个真实属于他们的主人，因为你们自己都有养猫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无限的养嘛，
对，
当然，
对对对对，
但是我都可以感觉到虽然他们在你的生命中是个过客，我说实在因为他们最后会回到一个他们专属的家，
我们也是这么希望的，
但是
我们真的是希望他们就是来这边就是一个
寄宿家庭homestay 就是他的 home 吧，所做的所有事情已经不是一个过客等级了，你回想到我们对于自己的家人朋友这些，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朋友是真的过客，我的过客是说大家就真的就此一别，毕业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络，大家没有什么共鸣嘛。可是我看你看你们领养出去的猫，然后他们那些领养员也会跟你们分享他们的近况，你们会去做一些后续追踪，然后我就会觉得这已经超出过客等级，这真的好像是你们是送子鸟的系统你知道，就是因为如果你把这些猫猫当做就是小孩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其实很像他们的中介所，那这些中介所是因为你们可能在 TNR 你说 TNR 的过程中，这些有缘的灵魂或有缘的猫猫们就是选择的希望他想要进入人类的家庭里面，那你们也透过缘分的关系，然后让他们先有一个避风港，然后等待着有缘的人把他们带回家，
对，
我觉得很感动哎、欸，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这可以从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做浪图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当初养猫咪很单纯，就是我跟 Dyson 那时候是因为先遇到钱墨、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来养猫咪看看、对对对，但是隔一年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那时候非常虚弱的阿牛、那时候阿牛是在我们等待一下龙珠，
对，还在跳好恐怖，猫咪竟然可以，我就看着有点紧张，真的
不是，他有时候很大声很可怕，
我发现他越来越厉害了。我是
阿牛，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仓库捡到的，那为什么会捡到它、是因为我那时候要去拿货，可是我就听到有猫咪在叫的声音，我就想说哦，可能附近有吧，我也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再去那个仓库的时候，我发现它叫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声，而且是那种
呼叫的，
对对对对，
求救，
急于求救的那种心情、对，然后我就去找它在哪里、结果我发现它掉到水沟里面，对，但我不确定的事情是他妈妈不要他还是他自
己
掉下去的、
哦、
因为他那时候才一个多月、
他
非常小、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当 YouTuber 嘛、所以我们没有记录那些影片、对，所以很可惜，但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那时候就是基于想说遇到了这个生命，然后我们尝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帮助他就是找到一个刚刚所谓的 forever home 好了、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不能只是发一个他在那个当下可能黑黑脏脏、然后不是那么美丽的状态之下的照片、去发一个求救文 就可以帮他找到新家，嗯，或者是说，在社团上面啊，可能大家习惯的社团平台，它的一个机制，就它可能很容易被新的文章，嗯，或者是大家的点阅，然后被
洗掉，
洗掉，你就看不见，所以。可能也有很多人就是他确实他想要帮助他，可是他不知道这只猫咪现在的资讯，嗯，或者是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人帮助他了的这些资讯，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照顾阿牛的这个过程，最后我们就自己决定，嗯，好难自己养好了，嗯嗯，因为那时候的阿牛真的是很虚弱，嗯，对，就是他吃也不吃啊，然后都吃一点点，啊，
就是也怕如果送养的话对他也 对他自己的生命能不能往下延续，
对对对对对，
跟对对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专业，他
中间还有一度休克过，就我们那天真的吓死，
我两年前看到他是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好难想象，
对，就是很难，就他那时候是真的是虚弱到也不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算了，他可能就是还不是时候了，那个时候当下可能觉得还不是时候，但是最后我们就是决定我们把他留下来养，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过程就是变成是一个对话，就是我跟低层之间的对话，然后去想说这个环节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对，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就是浪图通报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雏形，然后也慢慢的把它建立了起来，对，但是建立了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就是曝光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才会再演变出频道的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并没有很热衷于露出我们本人的脸，因为我们想说这个频道的本身主体就是猫咪，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拍的影片应该 80% 以上的画面基本上都会是猫咪，我们自己如果有在那个画面中显示，我们可能都是只有半身只有脚或者到胸口这样而已，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画面
聚焦在
对着
猫咪
身上，那也有一种就是让观众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有一种我陪伴的这只猫咪
沉浸式体验，
对对对对，
有点第一视角在看这些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可能不是在第一现场，对，可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眼睛去看这些猫咪的成长过程，那也可以是说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去记录我们怎么跟他相遇，然后我们怎么样陪他在他送出去之前这段时光，对，那一方面的话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因为我们希望帮助的对象确实是流浪猫嘛，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说可以让对方确实知道这个来源，他真的是在路边，
因为有一些是有点是那种繁殖场，然后有一些啊，不是每个，
对对对，但
是有一些
是，每个人，他们就是说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都不一样，
起心动念，
他们想要帮助的对象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那个讯息是说，这些猫咪确实是来自于
流浪口，
对对，
入口街边工厂，
对对对对，就是他真的是在那边，对，所以就是说。把这些画面保留下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可以在确实要领养评估的那个当下去了解到，哦，原来他们之前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其实对他们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考，就是我能不能够给他相对于他原本在路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
更完善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体会很多，从不管是从猫狗派到猫派，因为都其实对我觉得我们很像的地方是我们都喜欢动物，都对于生命是尊重的，
对，
就是我们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是尊重的，不管它是猫猫狗狗什么蜜袋鼯什么鹦鹉，反正就是它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对，
就连大家认为的经济动物，可能猪啊羊啊鹅啊然后鸭那些，我都觉得应该都是要带着尊重，虽然我们会吃它或牛什么这样，可是我都觉得我们至少在一个道德上或是一个比较人道上面的处理，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啦，是真的很，我以前也是很喜欢狗狗的。随着不管是亲人的离世、温的离世，然后这样子的成长的过程中，我都觉得说，哦，其实我要的好像是一个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当然我们要提供他吃那些啦，但是的一个生命的个体。我从以前会觉得，哦，我就是要无条件的爱他，然后爱上那种很波涛汹涌的，就像狗狗那种。但我现在会觉得说，其实爱有分很多种，
对，
有一种爱是安静的陪伴，
对，
有一种爱是细微的观察，
是，
有一种爱是不用说出口的，不用透过我的行为举止，我买很多东西给你，然后我在那边每天你好漂亮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去表达的。有爱有好多好多种形式，可能根本不止五种语言，因为人家说我五种语言，可能有好多好多是无形的一个善念，
对，
一个街边路口突然想到，哎，我这个猫可能会喜欢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你也不喜欢这只猫回馈给你什么，它也不能什么街头表演赚钱给你什么，这样就是说它就是你就是它的全世界。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讲的有几个点，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没有很认真的在把浅墨牛当成是商品一样在我们的频道上面露出，就是好像是要特意把它塑造成一个明星宠物的这样子的概念。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许不一定要用备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认识，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到就是现在三年了，所以他们都还是属于一个他们是谁，他可能看过
家人的状况，
对，可是他们可能不会特别，我们不会一直频繁的露出他们，我们露出的都还是这些要送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那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是我从小都是狗狗嘛，是狗狗陪我长大，那现在是有点像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善的回
馈善循环，
对，
你把你得到的这些陪伴跟关注
我
转换到流浪，
用我现在对我现在这个能力然后对待这些小猫们身上。那我觉得再来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频道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嘛，就是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成立浪读这个品牌这个同时，我们当然也很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执行像是社会企业这样的角色。其实你想要这个目标，但是你不一定真的可以，
就是理想跟现实中间会有一些实际的阻碍。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是其实默默的身边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认养人，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那个诱捕行动的时候的一些通报人，他们也都会有一些回馈的一些事情。那甚至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粉丝这些浪友们，他们可能看了我们的影片，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来尽一点心力。对，那比如说这个现在三宝待的这个笼子，就是我们一刚开始在第一次执行大规模诱捕行动的时候的通报人他们买的，然后留下来给我们继续使用。然后现在的这两个笼子是浪友粉丝自己转赠的，他们家里不需要的旧物，然后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主动跟我们联系，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在
给更需要的猫猫他们。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使用空间，而不是就摆在家里的置物柜。
我有个疑问，浪图有没有什么管道是接受大家不管是饮食，我是说因为像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会想要尽一些心力，不管是你刚刚说这些猫笼啊、跳台啊，或是可能保暖的东西之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真的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讲说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对，但是很多部分都是浪友们或者是我们IG 上的粉丝也好，他们自己主动来跟我们询问说，哎，我们家里有什么什么东西，那可不可以 就是转给浪图这边的猫咪使用，包括去年的时候我们拍年度影片的时候，其实有一集就是这个粉丝他的爸爸离开，但他的爸爸生前也很喜欢猫咪，然后他本身好像是一个游泳健将，所以他就是留了很多毛巾的遗物，所以他就送了一大箱的毛巾给我们。
这么大的时候是
因为真的很大箱，真的很多，那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帮助真的很大。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一个是说这些物资绝对有它会被使用到跟需要的地方，
对，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协会，我们不能公开招募这些物资，对，但我们期望的都是说是这些人他们自己
主动
真的想要这么做，然后我们就是接受这个好意，那当然就是我们也不会浪费掉，或者是我们也不会就是做不好的利用，因为画面上一定都看得到。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像这个后面这个背板，
对，
这个背板怎么来的？是我们那时候去买这个家具跟这个地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布置一下这个环境，然后让它变得比较至少比较好看一点，
比较温馨，
对，
这些包包也是
比较温馨一点。对，那在那个当下我们就有跟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背板，我就想说这个背板好像蛮好用的，
对
对，然后我就问那个店家，然后那个家具行他叫东道家具，对，然后他那个店长就问我们说你要什么样使用的，我就说我是希望他可以把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猫房里面当做是一个背景，对，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美化空间的一个效果，他就说那你需要几片，都可以，就是你们如果不需要的话，你们想要多，就是你们如果真的没有用不到，就跟我们说，我们可以自己来载这样子。他说那我跟总公司汇报一下，然后隔天打电话跟我讲说现场的你要几个都可以带走，不用钱，
都是善循环，
对，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想说如果真的都要靠钱去买，其实是
也是蛮多成本
的，对
对,
对,
对，
但也不是说我们都没有花钱，就是我们为了布置这个环境，就相对看起来温馨的现在就这个环境，我们还是有花了一些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建立这个频道或者是执行这个频道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
暖心时刻，
对对对对，而且真的会有人写卡片给我们，对啊，说谢谢我们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卡片都会觉得
很温馨，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浪图，或是为什么要做超完整，就是我觉得很像，虽然我们的频道的主轴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以猫猫为主嘛，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善循环的信念跟每一只猫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很妙。我觉得很妙的地方是我们虽然是一个是 podcaster 一个是 youtuber，但是然后虽然我们是从来平行世界的人啦，如果不是因为做自媒体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然后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真的很想领养猫猫，然后我真的在领养上面遇到很多阻碍，大家真的可以回去听那一集，我到时候会把连结放到下面，你就可以知道说浪图他们的领养模式，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来看看这五只猫猫，然后不管是 YouTube 看还是你要来亲访的联系浪图他们，他们对我来讲就是善循环的实践者，而且是很明确的实践，因为像茶碗蒸它是比较走身心灵的，可能我们是透过访谈然后去让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不一样的激发出很多不一样的人生走法，那你们是实践派的，你们是直接让这些猫咪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跟世界，应该如果它还在街边可能前阵子这么冷它们就会很危险，那你们就因为遵从它们也想到人类世界跟我们有人类的关系，所以
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地方可以谈，一个是说其实最后帮助到，虽然我们直接对象是帮助猫咪好了，可是其实到最后他帮助到的还是人，我觉得是陪伴，对，因为猫咪也在陪伴人，
互相陪伴，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心智真的稍微比较脆弱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一股力量， 因为他每天都待在家里、哦、你会知道还有人在等你的那种心情。
哇，好多朋友养猫咪的时候都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他，或是好像没有人在意他、嗯、或没有人需要他。因为那时候温也是养猫咪，然后他也是因为这样子获得了，你不管你今天上班的好与坏，不管你今天在工作上做的对与错，不管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还不结婚的那种，就是不管这些普世价值对你这个人贴了多少标签，对你做了多少定义，这些猫猫仍然把你视为它的全世界。因为这些猫咪根本不会贴你标签，它不想知道你的月收入，它也不知道你要不要生小孩，它也不会管你说你几岁。
但是你会很理所当然就是把外界的世界都留在你心里面，
对，
然后专注的陪它。我觉得那个小时光是无可取代的，
也是另类的 me time，
真的 是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来讲，它最终帮助的都还是人。因为我们真的有遇过很多非常的案例，比如说学生好了，他们请我们去学校附近的可能某一个地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帮忙他把那只猫抓走、嗯、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带他就是
养
他、嗯、对对对对。他们甚至可能是快要毕业的，他们可能就在几个月他们就不住在那了、嗯、可是他们想这么做，可是凌晨两点。
我觉得想要请就是像统整一下，浪图除了像你刚刚讲你们有很多衍生性商品之外，
對，
你们还做了哪些服务？因为你看哦、喔、虽然你们是在做抓杂，可是其实有一些通报的，
對，
其实你们也是会看by case去看看评估看看能不能啊，也不是说什么哦凌晨四点然后打给浪图然后叫我们去做，他们
沒有
对
对
对，
我
觉得我的意思说还是要，我觉得想要厘清一下，就借由这一次的访谈然后让大家知道
我们其实没有在接受临时通报、嗯、我们都是要求所有的讯息他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是要求他到浪图通报平台上面去做发布跟这个案件相关的资讯。因为这些资讯可能不是只有给我看、嗯、也可以给其他的大众看，给在这个案件附近的人，他如果刚好有对这个议题也有关注，然后也有关注到浪图的话、嗯、他可能也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协助的时候、嗯、他也可以看得到。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协助者的情况之下，我也需要知道这个案件我可以帮到什么程度。对，那如果说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到那么多，那这个案子我们就没有办法介入。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要讲的第二个 part， 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哦、我们虽然执行了这么多事情，在这三年内也接了很多的案子，但是我觉得总 total 可能应该已经超过300只猫了。对，那你说这300只猫全部都要远放吗、嗯、我觉得不一定。好，那如果说这300只猫全部都送养
好恐怖，刚才已经满脑子已经想到，
对对对，
300只猫已经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好了，他还是得要先在这个世间上面先做好自己，我们先得要先顾及好我们自己个人，然后才能够认清说我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我可以做的多少程度。就像现在这间猫房，我们以前也没有这个规定，但是后来我跟 Dyson 两个人沟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间房间最多就是只有五只的上限、
嗯、
就是说在同一个月里面、嗯、我们最多就是让五只在这里带送养、
嗯、
不能再多。因为我们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
猫口密度，
对对对对，
不然他们也会有，好像听说他们如果太拥挤，他们内心的焦虑，
对
对对，会有，
或者甚至是说他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感冒，因为免疫下降等等。但最主要来讲还是在于照顾心力的问题，对，因为所有的事情这些跟中途或者是跟这间猫房相应的延伸出来的事情，都需要人力，都需要资源，都需要时间。如果我没有设定好这个上限的话，其实人也是会崩塌的。
嗯、有时候真的会，
对对对对，
尤其是 像我们都有遇过亲人或朋友的离世嘛，就是我们除了自己的品牌或频道之外，我们其实也跟大家一样，我们也会有家人，我们有感情，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工作，就是我们除了这一块我们自己的兴趣然后信念跟理想之外，我们还有跟正常大家一样的这些全方位的人生，
我们
有健康，我们也
是普通人，对对对，
我们还是一般的人类，
对对对对，
我们也需要养活自己，
所以真的还是得要先
顾好自己，
对对对，
我们才有，我觉得我都一直都这样觉得，保护好自己，顾好自己，行有余力的话，
对，
我们去做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绝对不鼓励大家就是哦，我们就 all in 什么什么，不可能，
对对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顾好自己，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跟爱你的人不要担心，
嗯，
那我们行有余力，在我们不管你出钱、你出力、你做任何事情，你去帮助人、去帮助野生动物、去帮助猫猫狗狗、去帮助 anything， 甚至去帮助大自然，
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是因为这些动物它可以发声，它至少喵喵喵会求救嘛，像刚刚那些动物它可能会叫你啊，什么会希望你，它会选择你之类的，
嗯，
可是像每一年树那种大范围的树的燃烧，因为树还不会跑走，它也不会尖叫，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它发生什么事了，
嗯，
或是像南北极这些北极熊这些已经要濒临绝种了，
嗯，
什么穿山甲啊，什么就是有太多太多，不管人或是事物，像很多难民什么战争，
嗯，
我觉得有很多，或老人照护，
对，
什么偏乡儿童，
嗯，
特殊生，反正就是太多，因为查完真也录过太多太多这样的议题了。我觉得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理想，
对。对。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自己顾好，然后把你身边最亲近的这些你在意、值得珍惜的人事物顾好。那我真的觉得独善其身没有不好，因为当每个人都独善其身的时候，社会也会在一个平衡的状况。那如果每个人都是掏心掏肺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用完去救别人的时候，那别人也要花时间来救你。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可以了解的事情是，我之前有去做谘商的时候，
嗯，
我的心理师有跟我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过度牺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相互关联的，
嗯，需要做一个心灵的界限。
对， 对，
因为我相信我跟Sean最大这两年来，我们没有见面这两年来，我们最大的体悟，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些事情，像亲人的离世好了，有一些事情是我不管多努力他都会事与愿违，
嗯，
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活下来，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是不是我错，也不是他错，也不是医疗系统，反正事情就是得这样发生，
嗯，
然后你再怎么努力，我觉得这是我这两年多最深的体验吧。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只要我努力，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嘛，我三天三夜不睡觉我总是可以考好嘛，可是出社会之后或是遇到很多人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无条件的喜欢你，像我们的爸妈，有一些人讨厌你他就是你呼吸他都觉得很长，无条件的讨厌你哎，欸，这是真的，有真的有，就是频率不合，然后有一些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是没有真相，没有正解，没有真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看数据啊，比较喜欢有逻辑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是偏这样的人嘛，然后你就在失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好多好多事情不是真的，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他不好，你们就是认知不一样，在不同的平行世界的人，那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还是人，我们不能去挽回这些消逝的生命，就像你们一定也有没有救到的猫，或是你们等了好多天，等了六个小时，每天去他就是不给你救，你知道，就是有这些，暂时性，我觉得缘分上
也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度化他的，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身为一个人去解救，
超出你的能力了，
对对对对对对，
也不应该是你救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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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或者是他可能是等待他的佛祖，
佛祖有缘人嘛，
他的
对对对对，
孔子
的。我觉得这是我这两年，然后因为我们跟浪图不管在 IG 上或是在刚刚我们自己私底下聊了很多很多，然后是我这两年最深的体悟吧，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努力了，可是问还是离开我了，然后因为我陪他走了一年半嘛，然后 很多的猫也好，或者是在工作上，我真的很努力的这个专案，或者我真的为这个工作付出很多，但是我还是得离开。然后如果换作在感情上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套用在 anything 上的。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人家不一定爱你，就一定要去尊重所有人他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包含猫咪他也可以选择说我就不想跟这个主人，
我就不想进那个房子。
虽然他不会讲话，
对，
可是他的行为你会发现他就是不想要跟你有接触的。 对，我觉得尊重包容，然后每一个生态跟每一个人都是多样性的，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也还在学习中，尤其是生离死别或是事与愿违的，我觉得工作上的这种我都可以调试，但人上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过客，有一些可能像我外婆，她已经八十几岁快九十岁了，她可能再让她多一点时间，可能她活到120岁好了，她有一点还是得离开我，就是这一件事情上面的东西。或是像这些猫猫，我就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好想要可以养猫，我一定要收，我一定要养哪一只，总之类似这样。可是我现在就是像你讲，我现在的不管我的居住，因为我可能环境没有那么适合猫猫，可能要做一些猫跳台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加上有家人，有太多太多的原因之后，我都会觉得选择一个对你对他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不一定是最美好的选择、嗯、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答案、嗯、但是一定是双方都自在的选择。
嗯，
对啊，我觉得时间差不多，我想要再请像最后想要分享什么给大家，不管关于浪图或是这五只猫猫的。
嗯，我觉得可以分享的事情是那个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嗯、而且甚至是那个温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在我们录完之后的
没多久，
对，就离开的。
对，
對、嗯、那其实是我们那时候录音的时候的前两三个月、
嗯嗯、
对，是我亲哥哥离开、
嗯、
对。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很大的冲击是在于说我得要亲身的去经历一个身边很亲近的一个人，而且他就是在你原生家庭里面跟着你一起长大、
嗯、有血缘关系的，
对对对，是一个很亲近的角色来说、嗯、那另外来讲就是刚片前有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一个小朋友，就是 我哥哥的小孩、
嗯、
对。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来讲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事情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事情变成事情是我要去接受这个变化，去接受这个意外。对，因为我爸其实 我自己爸爸、
嗯、
其实在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就也就离开了。那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哇，他又再一次发生在我生命的一件事情、
嗯、
那甚至是 我哥哥离开的隔一年就是我家自己的狗狗嘛。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他感觉上是一种练习，我在练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我们家的第一只狗狗，它可能不是我爸妈养的第一只，但是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只狗狗、
嗯嗯、
它离开的时候哇哭得超级惨，超级超级惨。但是我们家就是那个现在目前的那个妞妞妹妹、
嗯、
他们两个的妈妈、
嗯、
那只 老狗狗就是陪着我从国中直到大学那一只、
嗯、
他其实是很奇妙的离开、
嗯、
他是在我们家门口，然后跟我们家的每一个人，跟我跟我哥跟我妈逐一一个打完招呼、
嗯、
绕圈圈玩，在我们身边绕圈圈玩、
嗯、
他就跑出去，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好像可以理解，因为我妈妈有养过猫跟狗、
嗯、
他们的狗狗也是就是 离开的时候也是选择自己，因为他们不想让你看到他不好的画面。然后他们家的猫猫是离开之前就躺在我外婆的脚边，然后就是很像是有跟你讲说我要走了，然后但是他就是 安然的就是窝在那边然后离开了这样。我觉得我真心的觉得万物皆有灵，尤其是猫狗他们其实跟我们相处那么久，他也有很多的感情，只是我们可能不是他们的语言，所以我们不一定懂。我们透过像 你跟狗狗这么多年从大学然后这样子的相处过程中，你隐约可以猜出来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不管是人还是对人还是对动物啦，我觉得其实只要相处一段时间，其实大家一定都会有彼此的一种
默
契。默
契，
对
对
对、
嗯、
那种就是靠那个一个眼神、嗯、或者是
一个直觉，
对对对，你就可能可以感受出来的一件事情。那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其实不管是新的生命也好，还是说你的同侪，还是你的父母，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
我觉得每一个事情都是练习啊，人家说熟能生巧嘛，对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资讯量非常庞大，我自己也是从开开心心的猫狗派，然后变到了相对于，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沉重，我觉得那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嗯、
我都会觉得如果它竟然是必经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把它学起来吧，反正也逃不掉、
啊、
这是必经
的，真
的
是逃不掉。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从开始做浪图，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不只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付出哈，我觉得真的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啊
嗯、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来，就是说我可以，我去学习面对，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多少，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怎么样圆，
对，
轮转。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心灵的界限跟人我的界限，因为像我是有点 over 性的，喜欢去，也不是说介入人家课题、
嗯，
可是我就会很想要扭转那个结果。像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如果他如果更早发现，或是如果他多去看几间医生，就你会有太多的如果假设可以、
啊、
那时候说我不要怎样，现在就怎样，反正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除非他是就像我爷爷，他可能是很长辈离开的那一种，那当然没办法，那是自然老化的现象嘛、
嗯嗯嗯。
可是如果是那种很突然的那种，我们都会想说，不要说过世好太沉重了。如果是比如说、哦、早知道我那时候如果怎样的话，就不用跟这个人吵架，我们还是朋友，就有太多这种如果，但是人家很多歌都讲没有如果，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懊悔过去，不如我们活在当下，展望未来，我们就把这些过去的经验不管好与坏、
嗯、
我们都吸收起来，内化起来，下次再遇到一样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有回馈到我的心情，就是说我那时候我爸爸离开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才不到20岁嘛，那其实到换到这一次就是我哥离开的时候，我是34左右。对，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变化，就是我从一个比较幼小的一个青少年，然后变成是一个我是一个青壮年，然后我可能要代替我哥哥的这个角色，然后可能照顾我的亲人，或者是甚至是整个告别式的场面啊等等的，还有这些其他的亲族朋友等等的、
嗯
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如果说我没有前面的那个经验跟前面这十年多的一个沉淀好了、
嗯、
我可能不觉得我有办法在我哥哥离开的时候做到这个角色、
嗯、
对，我还要亲自念那个稿了、
嗯、
对啊，
我可以
很难想象
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18岁的时候也离开的时候，因为我爷爷很像我第二个爸爸，我跟我爸妈跟我爷爷感情都很好、
嗯、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他也是算突然啦，可是他是算多重器官衰竭，所以你说他突然又好像不是，因为他年纪也大了，所以就有点尴尬的、
嗯，
又是算老化现象、
嗯、
但又有点人为，因为他如果不要去照大肠镜好像也不会过世，所以就有点怪。但是很多人就说人家就是阳寿已到了，就是如果时间到了就会有任何形式让他离开，不一定一定要做什么行为这样、
嗯、
对,
對, 對, 對，
所以我们就放下了这个嘛，然后
就放过自己。
我那时候才18岁跟你一样、
嗯、对，
我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我大学毕业，但他在我大学开学前两个礼拜、
嗯，
他就瞬间离开，一个月内就走了。对， 然后我那时候跟像一样，我那时候很痛苦，我每天都在哭，我每一天哦，无时无刻哦，可能比温离开还，因为那时候年纪小，
对，
也没有遇过，那是我人生第二次，第一次是阿宙，可是因为阿宙100多岁，哦、我完全没有，我跟他也没住在一起，没干嘛、嗯，所以会难过，可是没有那一种心碎、灵魂破碎的感觉，
被抽离的，
就是你好像一部分的你已经就是被封印
了，
对，他好像不见了，然后。你的所有感知什么都被封起来了，这样，因为你只能当一个暂时没有情绪的人，你才有办法度过每一天。我自己那时候是走封闭情感路线，因为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震撼。
我爸是在我19岁离开的嘛，所以我20岁的那一整年，我也都是没有办法跟人讲话的。
我没有办法，
就是
我觉得他太残忍了。我都开着，我就是都去学校上课，有开车，开着车去学校上课。沿路从离开家的那一刹那哭到去学校、
嗯，
然后一下车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你不能哭，因为没有人会想要跟一个沮丧，然后好像前很像，就是你如果你今天我们都新生，我们刚读大学，你就看到一个人每天都在哭，然后好像你看到他好像欠他几百万的那种脸，你不会想要跟他有任何关系，
嗯、
也不想跟他做报告、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一个极度压抑自己的人，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爷爷离开的那一两年。因为我走了7年才走出来啦，但是前2年是最严重的、
嗯，
就是我几乎除了旧有的这些朋友一直陪在我身边，跟我爸妈之外，其他新的人我几乎是不想要，我不想去解释，就我不想再去解释一下我爷为什么走了，然后他怎样，我不，那那对我来讲太残忍，二次伤害这样、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有，我觉得有一点点封闭，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逃避啦，因为我后来因为这次温离开。我有跟諮商师去录一些好好道别啊，哀悼的哪些步骤什么什么，我就知道哦，那时候的我可能太年轻了。
嗯。
然后我跟Sean选择一模一样，那时候我是亲眼看到我爷故事，就还会就是心跳从100，然后到0，我们就等到他离开嘛。医生进来说某某某几年几月几时几分离开，这样我是亲眼看完，在18岁的时候。那时候超痛苦的，可痛苦的时候眼泪是流不出来的，因为你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就说哈你怎么没有哭，我说因为你哭不出来，因为你根本觉得这是梦，是梦你怎么会哭，它没有发生。那时候我是全程走完他的所有告别式，而且我因为那时候才18，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绝对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陪爷爷走完这一条路，而且我要笑，就是我不要难过的走完，因为他一定会觉得说他会舍不得你，人家说你绝对不能让离开的人舍不得，因为我走的不是很顺、
嗯、
就是他会带着遗憾或是什么离开、嗯、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灵堂啊什么，我连那个烧完的骨灰要把骨头摆正，他问你说这样摆可不可以，我都吵着跟我妈说我一定要亲自看，我觉得如果爷爷不开心他一定会跟我说，就是我真的从火化啊什么什么全部从头，然后什么去，就我们家也是，也是就长辈他们也是拜拜的嘛，什么跪啊，反正你想到的全部都做、
嗯。
但因为我不是我是内孙，但我不是长孙，因为我是女生、
嗯，
我还有哥哥，所以我不能去做很多女生，你知道传统的仪式里面有一些女生不能做的，
对，
是你说抱那个都不能做，因为我是女生嘛。
你可以撑伞。
对，其实我不能做太只有男生可以做的事情、
嗯，
在以前的时代的东西这样、
嗯。
反正我那时候也是。痛哭吧，可是我真的是爷爷离开到那些仪式做完到我再次回到我们家走到他房间的时候，因为我跟我爷爷一起住还有爸妈的这时候，我发现这个房间是空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他真的离开了、
嗯、
在那些仪式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很像一个灵眼，反正人家叫我干嘛
就
干嘛、
嗯、
但是真的只有那一刻，就以前会一起吃饭会一起做的所有事情就在那一刻这个人就真的不见了、
嗯、
就跟温一模一样，就是他的离开也是那时候路过，就是他也是很突然的，就是因为还是台中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所有地方都有很多跟他的回忆，但这个人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对、啊、
而且是没有告别式，没有任何东西的不见了、
嗯、
这样。所以今天呢不小心变得那么沉重可是我一直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过程，然后我也很感谢像愿意在事情经历了，你看我们刚好同时期，就是爸爸跟爷爷在同一年过世，温跟你哥哥也在同一年过世，茶碗蒸说跟浪土也在同一年成立，就是我觉得太多这样的重叠， 那我相信有这么多的重叠，又有幸在两年后的今天，因为一个贴文啊，一个缘分，又在串起这样的一个访谈，那我就相信这应该是我们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个缘分，我那时候还跟向说，你确定是同一年吗？我们还在对年，然后就都只差几个月都而已。对，
对，
然后我最后也想统整一下跟大家说，我觉得我跟向我们都走出了这些人生相对低潮或相对黑暗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更完整的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你现在面临到的是哪一个方面的人生的破碎或是痛苦，我觉得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逼自己在那个当下马上抓振作什么的，不可能，我跟你说不可能，不要去逼自己，
也真的不用啦，也真的不用，
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喘口气的空间，然后让自己可以照着自己的 tempo、走出你自己完整的人生。然后我们也从这些失去中得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或是很宝贵的爱。对啊，所以今天不知道像我们什么要补充的。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聊非常多了。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 Shine。 然后最后大家如果有想要认养猫猫的话，欢迎私讯浪图他们的 IG， 我会把他们所有的资料然后都放在资讯栏。好，谢谢炫来我们频道聊聊。
谢谢真。
那今天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哦，或是搜寻 Instagram 茶碗蒸说，把你们想要给我们的回馈私讯给我们吧。拜拜。